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位姐妹因为向人付出信任与真心，屡屡被骗，家人责备她说：你咋这么容易相信人呢？不知道这年头骗子很多吗？我看你是信耶稣信傻了。姐妹受骗自然会伤及到家人，她无力反驳，只能反思自己为何那么容易轻信人。其实姐妹所遭遇的并非孤立，而相信人也确实是基督徒群体比较明显的特征。尽管圣书上将人性揭露得淋漓尽致，基督徒也都最了解人的诡诈邪恶，可仍然相信美好，相信善良。这听起来有点悖论，但想想主耶稣就容易理解了。他是最彻底了解人的神，但他甘愿遭受人的羞辱，为罪人赴死，因为他不是用以恶治恶的方式，而是用爱来拯救人。那么与其说姐妹是相信人，不如说她是相信神。她心中储存的是向这个世界的善意，所发出来的自然也是良善。可今天的世界鼓吹的是善良要有锋芒，行善要三思，倡导的是搞钱为大，不管用什么手段。渐渐的，人心的柔软善良就被包裹封存起来，就像那一定被包在手巾里失去意义与作用的银子一样。偶尔那颗被包裹的善良之心也会被远方的悲伤所打动，却对身边的苦难视而不见，甚至做起恶来拔刀更像弱者。但总有一天，人都要向至高者交账。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8章15节到19章的第10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18章15到43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耶稣的事迹。那么内容就涉及到耶稣为小孩来去祝福，一位富足的官，他寻求永生之道，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将要受难和复活，以及主耶稣就医治了耶利哥的瞎子等故事。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头呢，母亲们常常把儿女带到拉比那里，让拉比呢为孩子来去祝福。因此这些母亲就围着主耶稣，期望耶稣也为他们的孩子来去祝福。 但是门徒却认为孩子不值得他们的主来去浪费时间。然而耶稣却欢迎这些人前来寻求神，并且指出小孩子这种信心和信号正是人进到神的国度里头所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不仅必须把孩子带到耶稣那里，而且我们自己也要以孩子般的接受和信靠的态度来到耶稣面前。好，这位寻求永生之道的年轻的官，他是一位财主，他的钱财很多，他在寻求进一步的保证，以确保自己能够得到永生。他希望呢，耶稣来衡量他的资格，让他做一些事情，好让他可以确保自己能够承受永生。主耶稣向他就提出一项要求了，但是却把这位年轻的财主给难倒了。财富不仅使这个年轻的官生活安逸，而且让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权力和地位。耶稣要他变卖他所有的产业，那么这就正触动了他所依赖的东西。这位年轻人不明白，如果跟随了耶稣，会比他现在所拥有的属世的财富还要更加稳妥。尽管耶稣并没有要求每一位信徒都必须变卖所有的财产，但是呢，主耶稣却叫我们都要除去任何比神还要更加重要的东西。好，面对主耶稣的要求，这个年轻的财主他就甚为忧愁。于是呢，四周的人就问了，那么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回答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在以弗所书的2:8-10，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救恩不是赚回来的，而是神所赐的礼物。好，钱财代表着世俗的权力、权威和成功，因此呢，富人一般都很难知道自己的不足，也不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拯救自己的这个事实。那些自命不凡、自以为聪明能干的人士，同样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除非神主动地走进他们的生命中，否则他们是不会到神那里去的。彼得和其他门徒都撇下世上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家庭和工作，并且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来去跟随耶稣。但是耶稣提醒彼得，跟随主会有牺牲，这是有益处的。任何信徒为跟随基督舍弃了世上的一切东西，那么在今生和来世都会得到奖赏的。比如你舍弃了一份安稳的工作，你会发觉神赐给你一个与他永远同在的稳妥关系。你舍弃了家人的赞同，那么你会得到神的家。所以呢，不要留恋你放弃的任何属世的东西，要多想一想神所赐给你的属灵的东西，并要为此而感恩。其实你所付出的永远不会比神所给你的恩典更多的。一个乞丐呢，经常会在城门外的大道上来去等候，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特别的多。那么这些乞丐呢，一般都是有某方面的身体上的残疾，难以谋生或者是维持生计，医生呢也帮不了他们，而人们呢又没有尽到关心的责任和道义。耶利哥城的这个瞎子呢，称呼耶稣为大卫的子孙，那么就表明他知道耶稣就是那位人们所一直等待的弥赛亚。这位可怜的瞎子能够看到耶稣是弥赛亚，但是那些所谓的犹太宗教领袖却只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但却认不出耶稣弥赛亚的身份，甚至拒绝承认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在耶利哥城的这个瞎眼乞丐对弥赛亚有盼望，他就大声疾呼耶稣来救他，那么因着他的信心，耶稣就叫他看见了。我亲爱的朋友，不论你的处境看似是多么的绝望，如果你以信心来去呼求主耶稣，那么他就一定会回应并且帮助你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路加福音》19所剩下的部分。好，《路加福音》19:11经文记载，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好，主耶稣离耶路撒冷是越来越近了， 很多跟随他的人，包括使徒，都以为主耶稣快要在地上来去建立神的国度了。但是耶稣却是要去耶路撒冷来受死的。主耶稣就告诉他们，神的国度还不会这么快就来的。好，路加福音19章第12节经文记载，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那么这个贵胄呢，所代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会从天父那里得到一个国度，不是从我们那里所得到的。主再来的时候呢，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人们如果不选择接受主耶稣，那么就是自取灭亡。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以救主的身份来的，那么主再来的时候，他则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出现的。好，路加福音19章13到14节经文记载，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锭原文作弥拿，弥拿约银10两，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好，这就是世人对待主耶稣的态度。犹太人反抗神，拒绝接受主耶稣作为弥赛亚，他们不要主耶稣来去管理他们，于是呢，他们就把主耶稣给钉死在十字架上。无论世人如何悖逆和离弃神，但却丝毫无法拦阻神差遣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完成对世人的拯救计划。那么同样，今天的人不管是如何的败坏，不管是如何千方百计的拒绝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那么将来也无法逃避主耶稣再来并且施行审判。好，路加福音19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他既德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好，我亲爱的朋友，当主人离开的时候，他给了你1锭银子，他给每一个属主的仆人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就是1锭银子。所以呢，你必须尽好自己作为仆人的本分，要效忠于主人。主给你的1锭银子，可能是一个城市、一小群人，或者是一个家庭。不管是什么，你都必须忠心并且尽本分。那么当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是赚了5锭银子，有些人可能是赚了10锭银子。但是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会根据仆人忠心的程度来去论功行赏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加福音19章18到27节经文记载，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你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1锭来，给那有10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好，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他会根据仆人忠诚度来去奖赏他们的。你看，最要紧的就是忠心。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就是十锭银子的比喻，就是在教导耶稣再来之前，生活在地上的信徒当尽的基本义务和责任，以及轻看这个义务的人将要受到的惩罚。那么在内容上呢，这段经文跟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所记载的才干的比喻呢是极为相似的，只是强调的角度和重点不同罢了。马太福音有关才干的比喻呢，所强调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从神所得到的恩赐，照着神的旨意呢来行事为人。而路加福音有关十锭银子的比喻呢，所强调的重点就是神的国度不是像犹太人所想的那样立刻成就，而是在指出犹太人错误的天国的观念。好，那么接下来呢，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四节这段经文就记载了受难周的第一天，耶稣进到了耶路撒冷的故事。那么这个事件的意义呢，就在于要破除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个错误的观念。犹太人认为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犹太人的王，将带给他们政治上的解放，来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奴役。然而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却告诉人们，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其实是谦卑温柔的和平之王。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呢，就是要借着十字架之死和复活，来成就人类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时工。好，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好，主耶稣就继续的往耶路撒冷走去了，要把他自己交在他仇敌的手中。四卷福音书所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图画，这个图画呢，就是主耶稣荣耀的进到圣城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把四福音书拼凑在一块儿呢，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了，那就是主耶稣他一共是进到耶路撒冷三次，一天一次，分三天来进入。那么第一次是在星期六，也就是安息日，主耶稣他是以祭司的身份进到城里的。那么在这一天没有兑换银钱的人，主耶稣转了一圈他就离开了。那么正如马可福音十一章第十一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好，那么第二次是在星期天，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他是以君王的身份来进城的。那么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到三十一节经文的记载，兑换银钱的人他们在那里，那么主耶稣他就洁净了圣殿。好，第三次是在星期一，也就是七日的第二天，主耶稣他是以先知的身份来进城的。路加福音十九章的四十一到四十四节经文说，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他进了圣殿，在圣殿里教训人和医治人。好，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经文记载，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好，这个事件看起来呢不像神迹，虽然有很多人认为是神迹，这可能是一个正常自然的情况。也许我们的主呢，在先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已经和朋友安排好了，等他下一次进城的时候呢，要用这些动物。他的朋友同意在逾越节的时候让主来食用动物，这些动物的主人正在等着耶稣来，所以呢，把动物呢就拴在外头等主来拿。主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问的话，就说主差派他们来拿的。 那么这一段最重要的就是彰显了主耶稣他的权柄，主要用他。路加福音19:35-38，经文记载，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群众根本就不晓得门徒如此大张旗鼓地拥簇主耶稣荣耀入城这个行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那么几天之后呢，他们却大声喊叫说：钉他十字架。那么即使是门徒也是后来才明白的。约翰福音12:16，经文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好，路加福音19:39-40，经文记载，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那么像主耶稣如此大张旗鼓地进到耶路撒冷的事件，必定会引起罗马政府的不满了。因为主耶稣呢，他做了两件事。第一，就是主耶稣接受这些跟随者的尊崇以及他们高规格的接待。那么第二，耶稣没有禁止门徒彰显神的荣耀。主耶稣知道一件永恒且有意义的事情正按照神的旨意发生着，并且处在最关键的时刻。如果主耶稣责备了他的跟从者，那么连不会说话的石头都要呼叫起来了。那么事实上，这些石头已经呼叫过了，因为当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跟大门的时候，这些石头就发出了信息。这些石头和城墙就宣告福音的信息，并且大声喊叫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么正像诗篇的24:7所记载的那样，我们要记住所谓的荣耀入圣城的这个故事呢，会在十字架上画上句号。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得胜的凯旋的进程。希伯来书9:28，经文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显，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好，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的脚会踏在橄榄山上。那么正如撒迦利亚书的14:4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然后呢，主耶稣会进到耶路撒冷。主耶稣真正凯旋的进程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主耶稣第一次进到耶路撒冷呢，是为了走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的罪而死。主的死和复活就是救恩得以成就并且临到我们了。路加福音的19:41-42，经文记载，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好，我亲爱的朋友，这个事呢，现在还是隐藏的，人的眼睛还是看不出来的。好，路加福音19:43-44，经文记载，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好，那么这个预言呢，其实已经实现了，历史上也是有记载的。在主后的70年，罗马皇帝提多他就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就冷酷无情地屠杀了当地的居民。从路加对耶稣进到耶路撒冷途中建成悲痛的情景这段经文的描述中呢，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首先就是出自犹太血统的耶稣对同族的哀情。那么第二，主耶稣为那些至死不肯悔改仍在最终灭亡的愚昧之人，他心存焦虑和怜悯。因为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他乃愿人人都悔改。耶稣在世上流泪哀痛的场面，除了这段经文之外，圣经中还有另外两次记载，也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约翰福音11章35节就描述了耶稣怜悯拉撒路而流泪。马太福音26章36到39节就讲述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就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父神挪去苦杯。但同时呢，耶稣也求父神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好，路加福音的19章45到48节经文记载，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好，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受难周的第二次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的语气呢是非常强硬的。这是受难周的第二天，耶稣洁净圣殿，并在那里来教导百姓。主耶稣这一次的行动呢，正式的为他在地上的服事就画上了句号。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路加福音的第20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责任的国度里，我们无论有多少信心、爱心与才能，其实都是被上主所托付的。闲置不用就是失职，因为我们都不是生命的偶然持有者，而是意义与资源的管理者。被托付的终要交账，被隐藏的终将失去，被投资的必结硕果。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